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五分的不思议品第十之一，就说第五会的第十品的第一部分，对吧？不思议品第十之一，不思议的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智者大师在解释维摩诘经的时候，他维摩诘经是讲什么的？他讲不思议解脱啊，不思议解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不思议解脱实际上就是当体解脱的意思。不思议解脱就是说，贪嗔痴就是我们的戒定慧。这样，所以说不思议解脱就是说，就是说，即俗而恒真。那俗法就是真实法，妄法就是真实法，妄不异真。即俗而恒真。所以古代的这个大德他们在，他们有总持智慧，总持智慧就是说，这个总持智慧呢，第一呢，就是他会用，他会抓住这个非常本质的东西，而且这个本质的东西似乎给你一双法眼，让你能够去理解所有的东西，对吧？去理解所有的，否则的话，你如果没有那种本质智慧的话，你去了解一些经，你会觉得很矛盾。这部经和那部经有矛盾。好像这个人这样说，那个人那样说，这部经这样说，那部经那样说，甚至一部经里边前面这样说，中间那样说，后面那样说，你会就会陷入种种的矛盾之中。有的人会学得很吃力，很困惑，那这到底怎么回事，对吧？他寻求一个解答。那古代的大德，他就有总持智慧的人，对他来讲，这一切法呢，他一个法，对吧？他可以万法归一，他可以进入不二法门。那实际上，不思议解脱，像维摩诘经不思议解脱，也是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也就是实相，就是进到般若里边来着。所以说，维摩诘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名言啊，比如说讲到这个，说，不观是菩提，对吧？等等这些是观佛，观佛如观众生如，对吧？观实相佛啊，什么样的，对，很精彩的。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根本的东西，你就会很妙。也就是说，你读般若经，如果你就说能够像维摩诘一样，像维摩诘那样想问题来解决问题，对吧？那你就真的进到知道这个里边的奥妙，或者像里边的大菩萨、文殊菩萨这样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非常非常的殊胜和奥妙。好，那我们看5839页啊，5839页，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的第五百，还是559卷啊，这是最后一篇了，559卷的最后一篇，这是第十不思议品第十之一。好，第十天，天地是，他在作诗念，他起了这个念头了，他说，如果有人但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已曾供养诸佛，发宏誓愿，况能摄持读诵书写，为他宣说儒教修行。他说："哎呀，有人能够听到，哎呀，这东西真好。有人只要能听到，那都很难得了，何况有人还能够去受持读诵，甚至是按这个去修行，对吧？他这个是非常难得的，对吧？因为第十天，天代表功德，也就是说，他会看到我们人在学般若时，他的这种功德的因相，或者甚至一种果相，就往事的一些因缘的一种显示。天人都是有福报嘛，对吧？都是有福报的。所以说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真的不错。他这个人呢，已经，过去无量佛所种的善根也听了，然后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很多我们学的这些事，我们大家。哎，你能坚持有时间来听，对吧？而且也听得觉得挺好，那就说明其实并非一朝一夕啊。就我们在往事，大家都跟这个般若有缘，对吧？大家也都曾经听闻或者学习，信解这个般若，也就是说你的自性智慧那个种子，那么它显示出来了，对吧？显示出来，那特别你能够坚持，特别是现代人大家都很忙，自己一般都要过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日子，你能够，哎，腾点时间来听听这，那真的是非常难得，非常非常难得的。能问能答，对吧？就说他以前有福报和智慧，所以现在他才会相续这样一种因缘果报，对吧？他要相续这样的东西。 那他说以前供养过佛，然后功德纯净，闻声声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不净不空，不补不不不空，不恐不怖。就是说，那你比如说你的功德很醇厚，然后你也听闻就是亲近过很多佛，这个是你听这个东西，起码你一个没有恐惧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害怕，对吧？没有害怕。有人会觉得很舒服，很清净。这个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现象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舍利子啊，舍利子知天地是心之所念。他说，告诉佛，他说如果有菩萨呢，对这个般若能生信解，就能信能解，对吧？哎，有的人不能完全理解他，但他觉得，哎，这就是最好的，我就要学这个东西。那这是他一个信心、信根的一种表现。那有的人，那当然的，你信以后能解，那你既然信，你慢慢学就能理解他。那有的人他智慧很高，一听，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他自然，他解了以后，他自然会信，对吧？所以信解代表我们的定慧，解代表慧，信代表定，对吧？信代表定。那说如果能生信解的话，说这个人呢，就像不退转的大，就犹如那个不退转的大菩萨，是吧？他说为什么呢？这种般若波罗蜜理趣啊，就他的这个理啊甚深，他的理所指向的，就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不是文字之理啊，他所去向，就他所指向的东西呢，是甚深无边无际、无穷无尽、无涯的实相。就他这个东西，他这个指向的像，就说不是这个文字本身的，他指向那个东西是无穷无尽的。将来你走到什么时候，生生世所有的这个东西，它都是它一个根本的一个道理和一个真理。所以说甚深极难信解，所以说很多人很难去真正信解它。如果你前世没有修，没有亲近过佛，种善根的话，怎么可能一听就觉得很，他一如果没有过去的根基很深厚，你怎么可能一听就信解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东西是不是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啊。他说但是呢，如果有人听了以后呢，他继续诽谤排斥，那这个人过去呢肯定也是有过那种以前的那样一种行为啊。他说因为这样的人呢，他智慧不够，对吧？所以说呢他不够净信，就说没有清净信，他说半信半疑吧，有的时候还凑合，有的时候呢也觉得可能不对啊，有这样的人。他还想追求其他的东西，对吧？但他看可能跑一圈，在最后追求好大一圈，最后发现还是这一回事，对吧？还是这一回事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就是第四高舍利子，他说这般若波罗蜜多很深，很难信解。他说如果有的没有久修，就是有的人不是久信乐修乐行的话，他会不会信解？也就是说确实就是要有过去的信根才行。如果还有人他没有久修，但他能真信解，那这种人更稀有，对吧？如果人理净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为理净一切智智，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般若产生出尊重心，实际上是尊重了佛的根本智慧。好，下一段舍利子说对的，他是这样的。他佛得的这个一切智智啊，都是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由如来一切智智而得有啊。所以菩萨呢，应该如是行、如是住、如是学，对吧？应该这样去，真正的去学般若。好，弟子继续，他说告佛，对吧？弟子白佛，菩萨众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多？让名住，名学，是菩萨怎么行，怎么住？这才叫真正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对吧？怎么学呢？那怎么学呢？是吧？好，佛赞，对吧？佛赞天地是，他说可以说你成佛神力才能问如来这个甚深之意啊，对吧？说你这样问问题很重要。有的人问的问题，离他想要的答案是，其实比如说有的人也在问了一个问题，但是离他的答案是中间还隔了100个问题的。他问了一个问题，问离他真正要的答案里边可能要解答100个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答他那个问题。所以这个问问题很重要，看你怎么问啊。 当然问题也体现了我们疑惑在什么地方的，我们疑惑的深和浅的问题啊，也是这样。哎，佛回答对吧，佛回答他说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说不住色啊，不住此世色，是为觉色。对，哎，不住色，不住此世色。第二个色实际上是指的色的相，对吧？第二个色，第一个色呢，指的色本身的这样一种状况，对吧？这种状况是为觉色，对吧？同样的，不住受想行识，亦不住此事受想行识，也就是说，不住于他的名言和他的自身的自身之相，自身之相。什么叫不住五蕴？亦不住此事五蕴，但更不住这个此五蕴是，比如是空，比如是常，对吧？是什么？是不空等等，这那二边的这种分别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他不执着于五蕴本身和五蕴之相，对吧？五蕴之相，哎，所以说这是学，他真正的实际上就不住于这些。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学色，也不学此世色，哎，他也不学色，不学此世色，这是不住色。同样的是，同样就是不学五蕴，也不学此世五蕴的。不觉就不学五蕴和五蕴之相，他说这是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叫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叫住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就像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但是呢，你也没有行相，对吧？没有行般若之相。下一章，舍利子白佛，他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难可测量，难可直取，无有限量。好，佛告舍利子，他说对的，是这样的。如所说，我们看下一页啊，5840，他说，其实这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，如果不行色，不住色甚深性，亦不住此世色甚深性，也是一种微细法执，对吧？不住色亦甚深性，以及色甚深性之名言相，对吧？名言相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用唯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。你说此事色，此事受想行识，此事色受想行识甚深性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遍计所知，对吧？我们三性嘛，对吧？唯识来讲，三性遍计所知的这样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们心投染的，就是给它投射，给它染上了一个色，对吧？我们一个有色眼镜染的这个东西叫遍计所知相。那实际上我们的名言习气，对吧？名言习气，那么它本身的是什么呢？那是一他起，它本身这个缘起法，它是这样一个缘起。那么当我们去掉这些以后呢，再去掉我们的遍计所知性以后，那我们实际上就去掉一他法上的这个遍计所知性以后，那我们就得到了圆成实性，对吧？圆成实性，就我们去掉我们的妄想和投射，因为色法本身是不可知的，对吧？它本身是不可名状、不可言说的。受想行识也是这样，对吧？一切智智也是这样。啊，他说这不住这个甚深性的，亦不住此事什么什么甚深性。他说这种菩萨的这个甚深般若菩萨，他说不学色甚深性，也不学，就是一个呢不住，再一个不学的，亦不学此事色甚深性的，为不住色甚深性啊。同样对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，所以说不学不住。我们继续看下一段，舍利子复白佛言，他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甚深难可直取，唯有限量难信解。你说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应该只能对那些不退转位的菩萨说，因为那些人对这些肯定没有迷惑，就不退转位的这些菩萨呢，他听这些法呢，他是很受用，就是他自己的现证的一种境界，没有迷谬。好，下一段，弟是问舍利子，他说如果给未受记菩萨说有何教？他如果你给，假如你给那些没有受记的菩萨讲的话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会出现什么问题？舍利子说，他说那些人呢，没有受记的菩萨听了这以后，他就害怕，或者就会诽谤， 那这样的话，由此因缘久受大苦。那么谤般若的话，我们前面上次讲过，就谤大般若难通忏悔，对吧？就是很，就是忏悔很难解决。我觉得谤大般若就是太，等于说把佛法的最根本的根基全部给它抽掉了，对吧？那能这样动摇掉，所以这个是很难通忏悔的。他说这样的话，他受大苦，对吧？而且他以后很难再成佛了，很难觉悟了。然后弟子再问，他说：“那么有没有那种没有受记的菩萨呢？他听了会没有害怕，没有诽谤，也不会诽谤，有就会产生信解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说讲的是受记的什么，证道无生法忍不退转的，那这个心学或者没有受记的呢？没有受记两种情况，有的就是说他会诽谤，他会诽谤，那么他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呢，他可能就会诽谤，那他产生那种罪障，很难解脱。”但是有没有那种没受戒，他还听了还可以能够信解呢？问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舍利子说，他说有的，是有的。他说这种人呢，这种菩萨呢，他久发无上正等，他发菩提心很久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也修菩萨行很久了，虽然没有得到受记，对吧？受大菩提记。不过一佛或者二佛所，虽然这样的话，但是他以后呢？就是，也就是一两次，不，后面再有一两个佛出世以后，他肯定会受大菩提记，他将来肯定会受记。好，佛告舍利，他说对的对的，如如所说。他舍利子，如果有菩萨没有受记，没得受记，他听到身般若心不惊怖，对吧？他心里没有害怕，然后呢，深生信解，产生了很深的这样一种，信心，对吧？产生这种信心和智慧。深生信解，那如果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人对吧？这样的菩萨的话，他实际上他已经发菩，最起码他是发菩提心很久了。虽然没有得受记，但他菩提心很久了，而且善根很多，有很多善友，就是善知识，还有很多善知识。好，舍利子说，他说，然后用比喻啊，就是用比喻，他说佛希望佛能够允许他用比喻来比喻这种功德，对吧？说一些。赞叹这个功德，佛说可以的。然后舍利子他说，有菩萨乘善男子自梦见，他有的修，菩萨乘善男子自己梦见坐菩提座，当知时此人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还有的听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，深生信解，也是这样的。就像有的菩萨他梦见自己做生做讲法，那这个人可能他也接近于他的一种成就。他其实让我们现实中，因为我们看这个比喻时，我们要有一个理解，就是说从般若从佛教很多看，其实我们现实跟梦里边是一样的，我们现实跟梦里边是一样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圆文科勤和他最著名的弟子大慧宗稿。大慧宗稿他自己记载，他30多岁时，其实圆文科勤圆文大师已经印证他，而且他公开讲法了，但是。他觉得自己开悟了，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晚上睡梦中不能做主，他觉得我梦里边乱七八糟，说白天跟人家讲这什么梦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啊，他是这个所谓醒梦一如嘛，为什么没有这种？他后来问圆悟克勤，圆悟克勤大师给他说，他说你有那么多妄想干什么了，对吧？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就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妄想？他为什么这妄想分别呢？他后来，他有一天，后来他终于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。他说，实际上了，就是梦里边是个梦，现实中也是个梦。既然梦里边那个梦幻空幻已经，它就是个梦嘛，为什么我在清醒中我还去执着呢？为什么还强调我梦中功夫呢？所以说，梦中做主是功夫论，梦中做主是功夫论，功夫论不是真正的佛法，对吧？功夫论是佛法的方便，它不是究竟佛法，这点我们一定要。搞清楚，就是说佛法并不是说你要去修气脉啊，但修气脉有助于你开发智慧，理解佛法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佛法并不是修气脉，佛法并不是转化色身，佛法并不是去修禅定，佛法也不是说在梦里面就怎么样怎么样。那其实梦中做主，实际上有的事也不见得就好了，对吧？你死的时候能做得到主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的，要搞清楚。 他说，所以说，就说，他说，哎，你现实中你听闻佛法不清，就像人在梦里面怎么样？他就醒梦亦如，就醒中是幻，梦中也是幻。后来，大慧宗搞实验，他说，哎呀，你只有在醒的时候也看到和梦中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梦中是跟醒的是一样，他这才是真正的通达，对吧？但是换句话说，你如果在醒的时候看到梦，梦中是可能也慢慢就清醒了，对吧？这样是这样的。他说，还有人，听佛的是听这个法的是他深生信解呢，他也是快，就是他也是快成就的。就一个人智慧成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你听这个，哎，觉得很欢喜，很安稳，很透彻，对不对？这种感觉，清净光明啊，这种感觉，哎，觉得好像心里边异常的有一种异常稳定的感觉，对吧？这种。哎，所以这种人呢，就是说他快要成就了，对吧？我看第二段的那样比喻，比如说一个人在旷野中游行，在走，对吧？他走了好远的路，后来看到前面呢，有放牧人、园林、田，那他知道哦，好像马上就到这个都市了啊，就到这个城市了，因为看到有周围有园林啊、放牧的人，对吧？那虽然经过遥远的这个旅行，已经快到目的地了，对吧？他说："实际上，我们学习也是，生生世世学佛学到般若，实际上已经快到佛的这样的根本智慧了，也到自己的根本智慧了。"这样，他说："这个呢，就是前相，对吧？说这种人呢，他就说不久就会成就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不会堕到，不会堕到这个声闻啊、独觉，没有这样一种问题，不存在这样一种问题，因为他已经得见闻。"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，也就是说是成就前的征兆，智慧成熟的机缘和征兆，对吧？和一种表征，一种迹象。第二个比喻就是说，有个人像要到大海，对吧？这样他有很多比喻，比如说这个梦中啊，还有这个快到目的地了，快到大城，经过遥远的长途跋涉，对吧？已经看到这样一种了。法华经美，讲法华经，比如说这个湿泥的高原，有人在挖井，对吧？挖井，它水没出来，但是看到这个泥土已经很湿润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实际上再继续挖，它实际上这个马上就是水就出来了。那这比喻什么？比如说我们自心身心柔软柔和以后，我们所有的执着取消以后，那我们自性的这样一种源泉，它就会冒出来，就我们自心的智慧就会显现。法华经用这个比喻来说，一个人信解法华经。信解法华经的原教，读诵法华经的缘起，随喜法华经，学习研究信解法华经，那说明他越来越靠近佛了，对吧？也就是你也越来越靠近你自心的智慧的这个根本智慧的开发了。啊，那第二个后面一个比喻，他说大海，对吧？欲观大海，见次往去，经历多时，不见山林的。他说大海非远的，所以者和近大海地，这地必见下无诸山林。比如说，你去找大海，你在山里翻山越岭的时候，那肯定离海还远了，对吧？但你后面发现没有什么山，没有林了，那可能快到海了，对吧？快接近这样一个菩提大海，对吧？我们佛性、法性的大海之中了，对吧？快到法性的，那个城市呢，也代表我们的最终的归宿，对吧？比如可以象征净土啊这些。他这个时候呢，虽然没见海，但是呢，他心里欢喜，他心里有底。哦，OK，快到了，对吧？非常好，是吧？所以听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果你有身心信境，那你实际上你肯定将来会成佛，对吧？会得到受记。啊，这样是，他前相，对吧？他说以得见闻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，也就是说，你离你的真正的智慧开发呢？已经有前面的这种征兆了，对吧？你的心中的这个智慧之根呢，已经逐步的成熟了。后面一个比喻呢，下一个比喻，他说："春时花果树，对吧？叶已堕，枝条滋润。啊，就是这个树叶慢慢的这个枝条滋润，那可能要开花了，要开花结果，对吧？"他说："哟，这个果叶当初，非九次诸树的新花果叶先向现果，就是哎，已经有这样一种。"这快要结果了，对吧？智慧的成果快要出来了，所以你身心信境般若的话， 将来肯定会开发你的真正的智慧。然后呢，朱天子听了这个，他很高兴，他说："哎呀，这个菩萨得此相，不久便受大菩提戒。这说今此菩萨亦得是相，不久当受大菩提戒。"这个时候呢，一个人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呢，那天神天众也会随喜你。哎呦，这个人快成熟了，快成就了。下面一个比喻是一个女人怀孕，对吧？就像一个人怀孕了以后，她的身体越来越，就是肚子越来越大，对吧？身体行动也迟缓，对吧？然后里边肚子里面有动静，那这样的话，就说到一定的时间，饮食、吃饭、睡眠都会少了，对吧？而且不大多说话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对吧？因为她这里边有，就是她这样一种有这种像，就说她可能，有受苦、痛苦、重视顿息，她因为她肚子里面有。快要分娩了嘛，所以他肚子里面不舒服，什么都不想做了。这个就是说他要生孩子的前兆，对吧？哎，就是我们的菩提，就是自己要得到我们的慧命，要得到新生，得到升华了。那我们学，就学般若，你学到一定程度，你也会觉得，哦，般若真的是吸引了你，你其他东西都什么干扰，其他都不会干扰你了。外边的什么东西对你都没有兴趣了，你的心会非常稳，包括我们内在里边的。很多以前的习惯情绪，它都不能干扰你。就像一个怀孕的人，他集中于这一件事，要生出他的智慧，他这样，所以说呢，他对外边都没有兴趣了，但是也有某种不安，对吧？有某种兴奋。那实际上我们学般若，如果也有这样的比喻，比喻我们学般若的心态，他说那这样的话，就说实际上他很快就会成就，他将在将来他会利乐许多的众生。好，佛呢就是。来赞叹，他说，其实这个都是佛力加持，然后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，才能够去赞叹啊，有能力来赞叹，般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啊。